再过八天，美国的参议院要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论。辩论三天之后，要做非常重要的表决，那就是同性婚姻可不可以有宪法修正案加以禁止。如果这个辩论的结果是不通过，将来美国的趋势都会像麻州 Massachusetts 州类似的情况，以后法院就宣判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样的趋势如果发展下去，这一个人类的文明主教会信仰的基础都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特别纪念7月12号开始在参议院的一些辩论，但愿神还给这许多参议员能够有敬畏神的心，能够有清教徒立国的时候 In God we trust， 能够真正的敬畏神，否则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今天我们要用圣经的话警戒这个世代，但愿各位不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太需要警戒，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危机，面对我们的朋友，面对我们的邻居，面对我们的一些同事，若是有机会应当警戒他们。感谢神，昨天在 Flushing 有一个签名运动，那是纽约的众教会所推动的。签名做什么呢？就是要联名写信给参议员，给各个参议员提醒他们不要拒绝来宪法修正案，强调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若不然同性婚姻是神所憎恶的，因为圣经明明讲同性恋都是神所憎恶的，同性婚姻是同性恋发展的自然结果，大大得罪神。如果各位注意看报章的报道，上个礼拜天，就是7天之前，美国好几个大都市同性恋大游行，纽约、旧金山、西雅图、亚特兰大等等大都市，纽约是彭博市长带队，旧金山是那个赞成同性恋非常强烈的市长 Newsom 带队，这些市长们带队游行支持同性恋，他们的名称是叫做同性恋荣耀大游行，是 Gay Pride Parade， 他们把同性恋当成荣耀，那是大大让神不喜悦的。其实9天以前，就是上上礼拜六，欧洲也在举行同性恋大游行，巴黎是同性恋的市长，柏林是同性恋的市长，他们在带队，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加拿大的多伦多也在游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也在游行，光是柏林差不多50万同性恋者在大游行。亲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当年神不得不审判索多玛，审判俄摩拉，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要警醒，要祷告，要警戒我们的朋友，让这个时代能够回转归向神。如果各位有机会在各处走走，你知道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去年十月，我被邀请到多伦多他们全市的培灵会，他们就要求我要把这样的题目加在五天晚上培灵会的里面。因为加拿大政府去年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不但加拿大很多同性恋去结婚，甚至从美国的同性恋跑去那边结婚，教会就大大反对。感谢主，在加拿大的很多华人基督徒联合就跑到这个渥太华去公开游行反对。那么今年的一月份我到 Boston 讲道，那个时候麻州刚刚通过同性婚姻，结果有很多从美国各州的跑到那边去同性恋结婚，波士顿教会也是大大反对，那么也是有很多的签名，有很多的游行。今年三月份我被邀请到 San Francisco 讲道，这个旧金山的市长这个 Newsom 他违背加州的州律，州的法律还没有通过，但是他就自己发同性结婚证书，到现在发了4000多封了，就在旧金山市4000多封同性结婚证书发出去了。那么纽约不甘落后，纽约州因为是1969年发起同性恋抗议示威暴动的地方，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就是同性恋在1969年开始倡导这个争夺权利引起了暴动，很多很多纪念那一天来产生游行。那么到了纽约，各位知道这个 Newburgh 这个城市，它的市长也是擅自发同性婚姻证书，到现在150多对同性婚姻就在纽约这边结婚了。我说这些是普遍严重的现象，不是说我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现这个现象，我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但是真的你去看一看真是很危险。这样的情况再继续发展下去，到了以后同性婚姻如果合法化，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影响是太大了，这个等一下我再提出来。我们知道同性恋在整个人类的调查大概是1%到3%，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跑去带队，为什么彭博市长跑去带队，为什么 Newsom 跑去带队，为什么一些参议员他们要支持同性婚姻来合法化，他们是为了选票，他们认为同性恋的人很多，如果不支持他们选票就会减少啊，在过去他们渲染同性恋人数很多达到 10%，这是一个错误的统计，因为这个统计是根据56年前金赛博士所做的统计，而金赛博士是根据在监牢里面那一些性犯罪的囚犯做的统计，不是普遍性的统计。现在的统计大约是 1%到3% 是世界同性恋的一种比例，当然也是蛮高的，让政治人物常常违背神的真理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在基督徒里面也有同性恋问题，2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 St. Louis 那边就有一个教会完全是同性恋的，连牧师都是同性恋者，他们在一起聚会一起敬拜神。那现在更多了，我们知道今年年初在 New Hampshire 是第一个圣公会的主教公开承认是同性恋的， 当时引起圣公会很大的争议，差不多要分裂。不过那一个主教还诚实的承认一件事，承认圣经有明文反对同性恋，但是他说圣经更注重彼此相爱，更注重的是爱，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如果同性的人真正相爱，可以在一起，这是 New Hampshire 主教他这样来说的。当然这是错误的，圣经讲的爱都要跟真理平衡的。神爱世人，神的儿子要为罪受审判，要担负罪的刑罚，神是要真理的神，若不要真理，主耶稣不必死在十字架。神是爱，神的儿女要爱，神是真理，神的儿女也要活在真理中，背逆真理的是得罪神。所以今天我要提醒，这是严重的问题，这是面对这个世界在美国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同性恋是越来越变本加厉，胆大妄为。1969年的时候没有人敢这样子的，所以同性恋者就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就开始游行，开始抗议，开始抗争，然后引起暴动。在6月27号，那就是他们大游行上个礼拜。那么以后美国的很多同性恋团体在芝加哥开会，开会就成立了一个同性恋大联盟，他们就强调在各个州政府争取权益，在联邦政府争取权益。争取什么？他们的财产报税可以减免，他们医疗福利可以照顾到，他们的财产继承，他们的子女收养，在军队的里面不受歧视，这个在克林顿时代已经通过了。在公立学校性教育课程，他们要加入彩虹教材，那就是同性恋的一种正当化。他们争取18项，从1972年到现在还在争取，很多项都通过了，不过目前他们努力争取4项。如果各位常常阅读有关文献的，第一个，他们就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现在已经越来越有这个趋势。如果下个礼拜参议院没有办法通过宪法修正案，就是提出来婚姻必须一男一女才合法，很快的跟着麻州下来的就有很多很多州都会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请各位记住，现在已经有4个州赞成同性伴侣同居合法化，4个州已经是赞成的，一个就是 Vermont， 一个就是 Hawaii， 一个是加州，已经签了名，加州是明年就同意了。另外一个各位可能不注意，就是 New Jersey，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同性婚姻、同性同居伴侣合法化， New Jersey 早都通过了。如果你自己不警醒祷告，不能够有机会劝诫我们的朋友，接下来可能就是 New Jersey。 他们赞成同性合法化，然后性行为不限年龄合法化。在同性恋团体有一个团体叫做北美男人男童互爱协会，他们提一个口号出来，他们说8岁以前开始性行为否则太晚， Sex before 8 or too late。 他们的口号就把人的一些正常关系正常的发展都要破坏。再过来就要诉求同性结合的合法化，是多人，3个人4个人都可以，慢慢就变成没有限制。 因为同性恋，他们的伴侣很多，很少很少同性恋是两个人坚持到底的。根据他们的统计啊，平均一个人的伴侣，性伴侣少的差不多20个，多的100多个，这一切都是有文献，不是乱讲的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容许这样继续发展，将来他们的目标，任何性别可以结婚合法，任何年龄结婚合法，任何人数结婚合法，这样子我们的伦理道德就会堕落深渊，我们人真是会禽兽不如。那么同性恋者说，这是人的人权，这是人的自由，别人不要管。但是这样发展下去，这不是人权，不是自由，这是危害整个社会，危害整个人类。根据医学的统计，同性恋者10年以下的50%有艾滋病，10年以上的100%有艾滋病。艾滋病要继续蔓延，这是人类的一个绝症。当艾滋病可以借助输血也蔓延，有的时候生产会蔓延，很多无辜的人都会蔓延，这是很可怕的。如果同性婚姻继续下去，人会面临绝子绝孙，没有后代产生。那么同性恋者他们说，我们收养子女，他们收养子女已经合法了，收养子女的结果产生奇怪的下一代，因为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根据现在的调查，大半也变成同性恋，他不能够认同异性恋，结果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奇怪。那么再根据医学调查，同性恋者的寿命都很短，男的平均42岁，女的平均44岁，跟正常的健康的人少了30岁，这也是对社会对人类一个严重的影响。同性恋者产生艾滋病几乎是一定会有的比例，十年以下的50%啊，以后一定会有。我们知道现在的医疗照顾一个艾滋病人，一年要花美金30万，在美国啊，因为医疗设备、医疗人才、医药都贵，在美国照顾一个艾滋病人$30万的一些医疗费用，如果美国有3亿人口，1%就是300万，50%就是150万，再减少一点100万。如果说美国有100万人有艾滋病的问题，美国要花$3000亿一年，就是为了艾滋病的医疗照顾。根据有一些报道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医疗保险费年年都要高涨，这是原因之一。艾滋病带来的影响，每一个社会大众都要分担。再严重起来，同性婚姻合法化，小学5年级公立学校性教育都要开始教同性异性的婚姻都是正常的，同性异性的性交往都是正常的，你愿意你的小孩到公立学校接受这样的教育吗？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就必然产生这个结果，而且将来在讲台上就不可以再责备同性婚姻，不可以再责备同性恋，若不然我们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严重的问题。趁着同性婚姻没有合法化，我们不得不警戒这个时代，这是违背神，这是让人类的社会，让人类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回家好好为美国祷告，为这个社会祷告，为下个礼拜参议院开会祷告。那么有的人说，同性恋 是不得已的，那是因为遗传基因产生的，那是与生俱来的。现在很多很多的遗传学者，很多的医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目前一个结论是没有一个清楚的证据，同性恋的倾向是与生俱来，是遗传基因，是天生，不是的，乃是环境造成，乃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这一个我慢慢跟各位谈。现在的遗传学家就在研究到底有没有这些问题。在1991年有一些人畅言说同性恋者脑下松果体特别大，这是先天因素的证明，但是经过继续不断的研究，这样的个案太少，不能成为通案，因为有很多脑下垂体很小的人也同性恋，有很多脑下松果体很大的人他也不同性恋，这样子一种说法已经被取消了，已经算是无稽之论。那么又有人调查用同卵双胞胎，异卵的还不用，同卵双胞胎来做研究，研究如果一个是同性恋，那另外一个呢，研究的结果 50% 左右也是同性恋，所以就有人倡导这是遗传基因的关系，这是与生俱来，但是这个理论不能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立？如果是遗传基因的话，应该100%，不是50%。两个人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比例？主要是在相同环境成长，受相同外在影响，两个人自然会有相同的性倾向和发展，不是基因的问题。基因的话100%必须是一样。如果说有一个同性恋者，他说他是继承父母的基因而天生如此，那就有问题了，因为父母生他，父母一定不是同性恋者，这就不会是基因传下来的问题。如果他是父母遗传，他所可能有的基因只有一代，他是同性恋者，不会传给下一代，所以这样的基因在这个世上不会传的，一下就没有了。所以不是基因传下来，一代一代没有办法逃脱，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同性恋是环境影响的，经过很多调查同性恋患者，问他们大半有些是年轻的时候被一个年长的同性恋者引入歧途，他变成了一种自我的选择，这是一个 case。 另外家庭里面家庭不好，常常是有些父亲根本没有的，没有父亲的家庭，或者是父亲极其软弱，母亲盛气凌人，强力管辖整个家，这个孩子心理不正常，或者是这年轻的时候受到色情的引诱，或者遭人强暴，产生心理上面的改变。所以经过很多调查，这一些因素是产生同性恋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我们发现相当多的同性恋患者经过了一些环境的改变，经过了一些好的教导，占60%的比例改变了他们同性恋的行为。所以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尚且能够改变，一个信耶稣的人，上帝的大能，圣灵的运行一定可以帮助这样倾向的人得以改变。那么如果是可以改变的，就一定不是基因的问题，不是天生的遗传。我们不要接受这样错误的观念，说没有办法，这是天生遗传，没有办法，这是基因的遗传， 这是没有根据的理论，这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要有一个心，如果碰到这样的朋友，上帝一定可以改变他。我们把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跟他传讲，神能够做奇妙的事。我们时间不多，我就简单说一下，圣经里面至少有八个经文是明显反对同性恋，当然也明显反对同性婚姻。那最明显的像索多玛、俄梅拉的故事，神若不是反对，何必从天降火来烧灭这两个城？这两个城只有四个人得救，就是罗德、罗德的妻子、罗德的两个女儿，其他整个城都被神所降的火所毁灭。当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的时候，亚伯拉罕希望神不要毁灭，如果50个义人，神说我就不回，45个、40个、30个、20个、10个，神都不毁灭，但是整个城都落在罪恶的辖制，没有办法让神不毁灭这个城市。那有多少其他经文我就很快说一下啊，像四世纪里面19章提到，在便雅悯支派里面的基比亚城啊，他们也犯同性恋这样错误的趋势，结果几乎便雅悯族都要被消灭啊。我没有故时间讲这个故事，有兴趣回去看四世纪19章，刚才读的利未记18章，那么我们没有读的利未记20章13节是一样的话，罗马书我们读过了，还有哥林多前书6章9节10节，提摩太前书1章10节，都是讲到神厌恶、神反对、神定罪这个同性恋的罪行。我们千万不要错误了，说神无所谓，神在圣经明明这样讲了，如果我们不去提醒、不去注意，神对索多玛、俄梅拉的一个例子，实在是我们重要的境界。有一些人，他们错误的解释刚才的经文。你说同性恋者，他们不知道这些经文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把它用其他方法去解释它。我没有时间详细讲，我简单说一下啊。比方他们说索多玛、俄梅拉不是同性恋的罪让神厌恶，乃是集体强暴罪，整个城的人怎么同心合意来做强暴的罪行，就把同性恋的问题把它解除了。这样解释圣经是不对的，因为犹大书明明的讲他们是一种叫做随从逆性的情欲，他们是违反了神所定两性男女的关系。然后利未记有些解释的人说，那是祭司洁净的条例，那不是用在一般的人，所以那是犹太宗教祭司的一些文化所产生的要求，这样的解释也是不恰当的。那么我们看到罗马书我们刚刚读过的，他们有的人解释说保罗只是反对同性恋里面的杂交行为、滥交行为，如果是忠诚相爱的一对同性恋终身相守的，不在保罗讲的范围之内，这样也是随便乱解圣经。因为保罗明明讲一种叫做逆性的情欲，一种是顺性的用途，所以这也是谈论到一种不恰当的同性恋行为。那么哥林多前书还有提摩太前书那边讲到青蓝色的都是一样的，随便把它解释成为别的意义是不当的。那么亲爱弟兄姊妹，圣经明显告诉我们，神设立婚姻，造男造女，先造亚当后造夏娃，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男一女神所定的婚姻，然后能够生养后代，绝对不是同性恋。所以违背神旨意的同性恋，违背神旨意的同性婚姻，我们要提出来警戒， 要让这个世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知道这样做是错的。那但是当我们面对同性恋者，我们真的需要有怜悯的心肠，我们需要有真正的爱在里面。我们知道他们在挣扎，知道他们在痛苦的里面，我们真像罗德不是很好的榜样。我下一堂讲罗德，你们不在了，下一堂讲罗德我就要讲他虽然都不好，可是还有一个异心来为索多玛俄梅拉的人伤痛忧伤。如果我们基督徒面对今天这个趋势里面没有产生忧伤，没有产生焦急，我们可能连罗德都不如。罗德是一个没有好好见证主的人，但是至少为索多玛俄梅拉忧伤伤痛，虽然他自己的生活见证不好跑到索多玛去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的心连这个都没有，要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赏赐给我们。那我们要呼吁，如果认识这样的人，我们劝他们要悔改，用爱来引导他们悔改。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一定能够改变，何况已经试验出来，经过教育，经过环境，世上的同性恋者已经被改变的事实，那神的大能更能够改变我们。神能够饶恕一切罪过，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完全饶恕，犯淫乱被抓的妇人耶稣完全饶恕，只是不要再犯罪了。我们要呼吁在这样的情况中的朋友们快快悔改。如果他的性倾向仍是同性的，还没有改变，求主给他力量能够守独身，直到主的大能改变他。改变可能要一段时间，因为经过长期渐渐熏陶酝酿而成，也要一段时间慢慢的能够改变过来。我们要帮助这样的人，扶持这样的人，不要让不当的倾向就变成我们的行为，变成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不当的倾向，我们不能说我喜欢钱我就跑到银行都去把钱抢过来，我喜欢什么照着我的倾向去做，那就是犯罪了。如果有不当的倾向，求上帝改变，上帝大能一定能改变我们。我们今天要好好祷告国会议员，这些参议员能够明明确定在宪法修正案里面定下一男一女的婚姻。各位大概知道，今天美国民众60%-70%还是反对同性婚姻，还是赞成神所定的婚姻。但是反过来说，30%-40%已经无所谓了，有的是赞成，有的是没有反应，无所谓，随便他们怎样。基督徒应当有一个立场，认为这是错的，这是违背神的话，这是得罪神的事情。我们若有机会将来签什么名，我自己会签的。如果有机会游行反对这个事啊，我也会去游行的。如果将来你们发现我在里面，不要奇怪啊，向各位报备过了。要把我们的立场表白，把神的真理要表白。若不然，说不定 Billy Graham 最近讲的一句话会实现在美国。 Billy Graham 说，照这样下去，上帝若不审判美国，上帝可能要向索多玛俄梅拉道歉。我们真不希望这个事发生在美国，但是这样趋势下去，难道神是不公义的吗？难道神过去这么严厉对待索多玛俄梅拉，今天就容美国随便这样下去吗？我们要提醒，来为美国祷告。今天是美国的国庆，但愿神怜悯美国，恩待美国这一个信靠神而立国的国家，这一个经常作为许多世界自由国家领袖的地方，不要被撒旦所侵害，不要被罪恶所淹没， 请大家起立，我们同心为美国祷告。请每一位自己无论开声或者不出声，切切求神怜悯拯救美国。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听见我们众人的呼求。主啊，在美国庆祝国庆的日子，我们呼求你施恩怜悯，当年立国的精神能够再一次深深感动众人的心，能够有一个敬虔，能够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远离罪恶。哦，主啊，你真是能够清醒许多许多在这迷糊中的人。我们特别为下礼拜参议院开会辩论这事情，但愿你在中间掌权，你能够让近前的这一些参议院议员们能够勇敢的来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求主垂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